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民数记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在数点民数，那数点的可以说分两个方式，一个是数点那些出去作战的，就是以色列的十一个支派的人，那有60万人。那另外一个数点的呢，也是服侍神的，是一个特别的支派，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是不去打仗的，但利未人是在会幕里面服侍耶和华，那么他们是特别被拣选出来代替以色列亲近上帝的这一批，因为他们曾经在以色列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跟摩西一样非常热心的为耶和华发热心，所以神就拣选这个支派，让这个支派特别是亲近上帝的。那整个以色列要成为一群服侍上帝的人，十一个支派有60万的男人，成年男人是出去打仗。另外呢，利未人这个支派呢，从30岁到50岁，后来有25岁到50岁，后来有说20岁到50岁，这一段阶段的时候，他们来被数出来来服侍上帝。总之，1到4章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人，也是表示我们基督徒得救蒙恩典。并不是在那里待着不动的，不是坐在葡萄树底下等那个葡萄或苹果掉在你的嘴巴里面，不是，他们要积极的服侍，要为主征战，要亲近上帝，要彼此相爱。神不需要我们服侍，神实在是他自给自足，他绝对没有任何的需要，事实上他反而在服侍我们，赐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也教导我们。但神叫我们服侍的时候，包括利未人所做的和以色列人去作战，还有作战和这些宗教生活以外的每一个生活，神要我们有一个上帝的生命，从他来的能力和爱心和智慧，用来做很卑微像仆人一样去服侍别人。事实上你如果再去想想看的话，在中外的小说里面很多哈，我想那个红娘就是最好的例子了。那个服侍人的人往往是比那个主人要更聪明，那公子啊小姐啊在外啊，那常常都是要有一个很聪明的那个侍从配举在那里打点一切，非常的灵活。那我想神叫我们做一个服侍人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有最大的聪明智慧，当然我们不一定都很聪明，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最大谦卑柔和敏锐的心，我们是在做事，我们的能力都用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服侍其他人。这真的跟我们的神一样，蛮有能力，却做每一个最卑贱的仆人的工作。他洁净我们，他赐给我们力量，他教导我们，他像护士，他像看护，他像奶妈啊，他像24小时照顾我们的一个人一样。因为但是又是全能的，这是神希望神的儿女都有的形象。我想民数记1到4章就在讲这些，虽然不厌其烦的一些数点，就是叫我们知道神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被数点，每一个人都有神的能力，那也愿我们有他那样的智慧和爱心去做服侍的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或者在五经里面，恐怕都常常提到这两方面，一个是出去征战，一个是就是宗教的生活，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宗教的。那如果你在宗教的生活和军事的生活里面要讨上帝的喜悦，也就是如果我们出去作战，包括我们今天每天的跟魔鬼的作战，传扬福音，如果要有得胜，要有圣灵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圣洁，常常亲近上帝，主就亲近我们，主就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那一个服侍上帝的利未人也是一样，他们如果要在会幕里做的工作做得好，这我们就需要想一想了。 利未人在会幕里工作怎么做得好，谁来批评啊，谁来这个 evaluate， 你任何的奖任何的比赛都有裁判，都有一些标准。战争的批评很简单，你打赢了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打赢就是表示你这军队很好。那通常圣经也是这样讲，当人与神同在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就能够得胜。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这是一个原则，我们信靠神，就算我们失利也是得胜的。那利未人怎么评价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你在会幕里面，那个很难评价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抬东西、装东西、清洁教那个会幕里面的东西。我自己想到，他们烤的饼好不好吃，也不大有人敢讲嘛，因为他们烤的饼、陈设饼是理论上是给耶和华吃的。那么当然耶和华不吃了，等到过了一个班换下来的时候，别人吃，可能就会有一些传话说，这个那个利未家的哪一个家族的谁的什么第几个儿子，哎，他烤的总是香一点。我想最多是这样的。然后做的那些还有香啊，因为在圣殿里也要烧香，会幕里也要烧香。还有就是平常抬的时候抬的稳不稳了，我听说抬轿子也有他的学问的哈，稳不稳。不过我看都很难评价哈，因为他们服侍主要是服侍神，他们做的好不好那是神来决定了。那我们这一点希望也能够记得，我们唱诗或者是烤饼，其实这两个工作是利未人常常做的。教会里面现在还没有厨房牧师啊，有音乐牧师，有的地方，那其实这两个都是利未人做的，都是让神听了，还有烤了让神觉得很好吃，听了觉得很香哈。那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对外的战争赢不赢，对内的这些烤的做的会幕里的洁净，还有抬这些器材的时候，抬会幕的时候，清洁里面东西的时候，我想可能是很多工作，包括整个会幕是海狗皮，那种日晒雨淋，我相信需要很多的防护，很多的修补，还有你在抬的时候有没有出差。哎，这个你搬家公司把你的东西弄坏了，可能看你们合约怎么写，最多是赔一点吧。你要把上帝的东西弄坏那还得了，不要说把上帝的东西弄坏了，乌纱去碰一下，用一个不规矩的方式去抬，都会死人的。所以那蛮严格的，不是你在平常亲近上帝那些几个钟头的事情而已。那我们今天从第五章开始就知道，你在亲近上帝、服侍上帝，不管是用利未人的方式或其他十一个人征战的方式，很重要的都是要生活圣洁。我们可以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或者说你这个军队到底好不好，就看平常有没有操练了。那大概是最重要的。罗马军团是几乎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么而且他们常常有很多是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但是看历史家的记录，就是罗马兵在不作战的时候他们就在练兵，也就是不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演习式的作战，作战的时候就是实兵的作战一样，他们都没有一刻松懈下来。那我们随时随地也求主让我们有个圣洁的生活，这当然又是以因信称义为基础，就是我们信靠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希望多结出圣洁的果子。那这个生活中的圣洁，在以色列人的规矩里面，也可能影响到后来的犹太教和今天的回教。我听说就是要比较起来的话，最讲究卫生习惯的两个宗教，一个就是回教，一个就是犹太教啊，非常讲究卫生，可能就是上帝要求他们有个圣洁，而在旧约里面规定圣洁的时候是包括疾病，疾病的是视为不洁净的。 那所以第五章里面就有讲到说，你如果不洁净的哈，在第五章的第二节，长大麻风的、患漏痣的啊，还有因为死尸而不洁净的，都要出去到营外哈，不要污秽营。然后耶和华特别讲，这个营是我所住的，上帝住在这里。那我们当然也就被提醒，上帝是住在，不是住在会幕里，也不是住在至圣所里面，上帝是住在我们的身上，上帝住在我们当中的，所以让我们也是一个圣洁的人。那我们当然从新约旧约里面，新约讲的特别清楚，我们的圣洁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卫生习惯多好，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没有污秽哈，没有罪恶，被神来洁净，因为神住在我们当中。记得甚至保罗说很重的话，引圣经上的话哈，如果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会毁坏那个人。好，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哈，就是生病而且有点缺乏知识，像患漏痣的、漏症的这种病根本不是传染病嘛，为什么以色列还这么无知的要他们出到营外，还有因死尸而不洁净的，这有个观念，我们的不洁净，人因为不洁净到最后就是死亡，所以尸体是所有不洁净里面最不洁净的。那这个因着尸体死尸不洁净的，可能就是处理或接触到尸体啊，包括家人的尸体，这要出去。你说这是已经很难过了，还要被隔离出去，哎，这就是我想在那个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在民数记在旷野也没有任何的医院的时候，我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有两个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一定要有的，可是在民数记或者在圣经里面五经里面，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的规定的哈，就两个行业，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警察，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两个场合，一个是医院，我没有看到旧约讲到医院，我也没有看到监狱。看起来犯错的人就两种，一个就处死，一个就是无罪开释，好像就只有了这两种，没有说中间关几年打几下的这种哈，就是死刑。那生病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推出多少的这个健康的还有卫生的观念哈，在那个时候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可能祭司有的时候是全冲法官和医生，因为他要检查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病哈。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隔离。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哈，就是我看人可能，我这样推，希望没有推错哈，希望也没有在迎合某一种的那个疗法。你知道医疗大概通常就是两种疗法，一般的观念，对不起，我是外行人说，一个就是顺势的疗法，一个是逆势的疗法。顺势的疗法可能比较像现在你们常常看到的什么健康疗法或者另类的治疗哈，就是顺着身体来让它好像更能够顺一点。那中医大概也比较是这样。逆的就是哦，你这里痛，这里肿了，该切的就切，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跟它对抗，跟这些细菌对抗哈。在圣经里面哈，我看也不能说顺势，也不能说逆势啊，但是比较可能是顺势吧，我不晓得哈。既没有讲医生，也没有讲药物，生病了就怎么样，就是隔离。隔离是什么意思啊？隔离当然说不要传染了，但是如果那不是一个传染病呢？像患漏症的，这不是传染病啊，为什么要隔离？我觉得圣经好像有个假定，就是人的自我恢复能力是很好的。我再想想看，恐怕所有的动物还有所有的生物都有这样的能力。我想树有这样的能力，树不管是树生了什么病，在以前没有病的，没有这个植病学家的时候，植物生病了也是可能比较抵抗力弱的就消灭了，抵抗力强的 只有他自己能够康复。动物也是，现在当然哎呀什么兽医啊什么满天满街都是哈，以前也没有啊。老虎，那毛泽东他是最不喜欢刷牙的，他就说老虎有没有要看牙医的时候，我当然没有，老虎把牙医吃掉了哈，就是老虎的牙齿坏掉了，坏掉就坏掉了哈，那虎口里面拔牙不成。好像人还有生物是有一些自我恢复的能力。我看在圣经里面讲到也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就出外隔离到一段时间，祭司检查说健康了你就回来了。那这个是没有什么药物，也没有打针，也没有手术。我绝对不是反对现代科学哈，要有吃药打针，这我不反对，只是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想到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办法的时候，用隔离的方式显示一件事，神给那个时候的人这种我们不能说免疫啊，我们可以说胜过疾病的能力是蛮强的，可能就跟以前的猫狗一样。隔离不是不人道，我们今天都会想到隔离很不人道，但是在想到 SARS 的时候也要隔离，我们就想到那以前传染病很猖獗的时候，也许没有任何疫苗的时候，那你只有靠着隔离和被传染的人自己就是要有这种康复的能力哈，看起来是可以的。这里可不可以再有一点属灵上的应用，就是说当一个人在灵性上污秽做错的时候，也需要一点隔离，看着外邦人一样，就是这可能是一种惩治。当一个人，我想监狱就是这个意思嘛，不仅是防止你把那坏习惯传开继续的作恶，是不是也有把你放在一个比较孤单的地方，跟你的家人跟其他人分开，你可以有一些内省自省悔改。当然监狱没有办法造成这个结果，监狱常常是犯罪大学嘛，到那里大家彼此切磋，进去的越来越那个犯罪手法越来越高。但是我相信监狱和隔离原来的目的跟医院里的隔离意思是一样的，消极的不传染，积极的让你有一些反省，在灵性上反省就悔改健康，在身体卫生上的反省，我们不是反省了，隔离就是让你那个医身自身的那个医治的能力能够发挥出来。好，那么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第五章第四节，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我们看到摩西实在是一个传话的人，而且神给他权柄，那么大家听摩西的话好像听耶和华的话一样。好，那么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哈，是干犯了耶和华，你看也很有意思哈。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第六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偿还，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哎，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跟我们平常信仰其实是要密切连在一起的。神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我们不能够，其实我们不必为他打造金身，不必为他打造一个什么圣殿。各位，信友堂也不是神住的五星级的旅馆，不是的，信友堂是万民祷告的殿，是我们一起聚会听到赞美主交谊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是。神不需要什么，所以当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坐在神身上，我们做的凭着信心讨主的喜悦，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包括我们自己在自修，自己在唱一首诗，自己在欢欢喜喜的进入睡梦乡，我觉得都是坐在主的身上。不是，我觉得圣经上说我们都是坐在主的身上，即便你不是坐在其他人身上，你奉主的名给小子一杯水，是我觉得奉主的名你浇花浇你的花 也是，那个花虽然不能说是人的生命，但是也是神的受造物。当我们感恩的去浇的时候，照顾的时候，我认为也坐在神的身上。相对的，我们做任何的错事，犯任何的罪，也都干犯了耶和华。所以这是世俗的法律不会有的。你做错了，那么你就针对你所做错的这个人，你怎么样赔偿，怎么受处罚。可在圣经里面，你做错了，人犯了罪，你看他先讲哈，第六节，干犯了耶和华。各位，我偷了别人的东西，这叫干犯耶和华。你说我偷了张三的东西，叫干犯张三嘛？你记得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写他在犯淫乱以后，他写的诗就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并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他当然得罪了，但是乌利亚、拔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还有大卫，在这件事上，因为大卫也好，乌利亚也好，拔示巴也好，通通是属神的，所以他所得罪的是上帝，而且独独得罪了上帝。好，当人犯罪的时候，是得罪了上帝，干犯了耶和华，那个人有罪，他要承认。这个承认，我相信，就是在神面前承认，然后他要如数赔偿哈。这也有一点意思，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遗憾哈。有的时候，尤其我们看那个现代的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我想共产社会也应该是差不多吧，大家宁愿是这样。人得罪我了，毁谤我了。捏造坏话回谤我了，人侮辱我了，人打了我了，人把我撞伤了，人恶意怎么样噪音吵到我了，伤害我的身体了。各位，这要怎么赔不是啊？你不太能够说他无缘无故打了我一耳光，那我就还他一耳光，不是左脸右，就是有人打我左脸，我就打他右脸嘛，这样好像比较公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嘛。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子，因为他打我一耳光，我打回去手可能还会痛了。这前天还一个爸爸跟我讲，哇，打他儿子打得他全身酸痛，就打几个屁股就是全身酸痛，他年纪老了。人家伤害你，人家伤害你，我们怎么来补偿这个？我说我们不大喜欢说的，但是我们实在好像都这样做的，就是钱啊，对不对？赔钱嘛。照理说，精神上的损失、身体上的疼痛都不应该是赔钱可以了事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